我今晚要讲的主题是拥抱人生每一个季节。你人生的每个季节，我不知道你怎样，但我想要热爱人生。既然我要活着，要呼吸，就要热爱人生。我希望每天都能热爱人生。而且呢，你不能只爱其中一部分。你不能热爱人生，但只爱其中一部分。你得学会拥抱人生的全部，要做到能拥抱人生的痛苦和那些不公不义，让我们不喜欢的事情，唯一的办法是学会使徒保罗所传的秘诀。他说：“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这是一个学习过程。知足并不代表你永远不想改变。当然，人生中一定有我们讨厌的不公不义的，想看到改变的事。”但我们还是可以知足，还是可以喜乐，同时让神对那些处境和境况动工。而且呢，我还要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真正依靠神，如果我们真正依靠神，我们就有办法做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不只拥抱好的部分，还要拥抱那些痛苦和不公平的事。今晚就让我来和你分享几个个中的诀窍，其中有一些你本来就知道，我只是提醒你。第一件事，请大家把我"痛恨"这三个字从我们的话语中除掉。我痛恨路上塞车，我痛恨洗衣服，我痛恨除草，我痛恨打扫家里。我痛恨我的工作，我痛恨我的外表。如果我们什么都痛恨，怎么可能期待我们会热爱人生？我痛恨是一句狠话，我可不喜欢，我不想痛恨任何事。所以呢，几个月前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有时候我每天会说不止一次：“我爱我的人生，我爱神，我爱我自己，我爱我的家人。”我爱我的服饰工作，我真的好热爱人生。我希望鼓励你，或许你可以学学我自己，也开始这么做。创世纪8章22节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我不知道您怎样，但我比较喜欢收成。更胜过播种，因为播种时你必须有所牺牲，收成时却可以有所获得。所以我喜欢收成。至于寒暑，每个人各有所好，我自己是偏好温暖一点。冬天、夏天，我喜欢夏天胜过冬天。至于昼夜，我想我喜欢白天胜过夜晚。这个嘛，以上是我的个人偏好，但是我不能够二选一。所以靠神的恩典，我希望今晚神会使用我，让你明白。如果你继续认为要知足常乐的唯一办法是凡事顺你的意思，让你觉得很舒服，那我要说你恐怕会大失所望。我懂，因为我以前一直是这样。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教导圣经已经41年了，我可不会随便道听途说敷衍你。我有过亲身经验，一开始很失败，很不快乐。各位现在遇到的问题，我几乎都遇到过。我一点也没有夸张，我真的很惨，我被父亲虐待，被母亲抛弃，嫁给第一个肯娶我的男人，他苦待我，所以我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混乱的人生。但同时，我也清楚知道。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，就一定有果效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都要明白，光是听到并不足以改变人生，还要行道，我们的人生才会改变。就算你努力把整本圣经背起来，你的人生也不会改变。 除非你愿意把所听的道付诸实行。阿门。我想我们现在该身体力行了。我追求人生的安稳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大夫说过，我是说我们新婚时，我的情绪常大起大落，整个人乱七八糟，心情很差，心情好，算难得，大半是心情不好。一直到多年后，我情况好转，他才告诉我，从前我下班回家路上总在想，不晓得老婆今晚会怎样。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，所以今晚让我温情关怀你。我只想说，如果你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心情大起大落，生活没问题就心情好，出问题就跌到谷底，你何不把握现在，现在就下定决心，从现在开始让神掌管你人生中的问题，真正放手让他帮助你，让他教你学会如何真正的热爱你的人生。光会许愿一点也没有用，懒惰人只会许愿，但有决心的人会动工，把事情做完。但愿我可以瘦10公斤，想得美。但愿我不必负债。但愿我家干净一点。但愿我有你的人生。但愿我的事工像乔伊斯的一样。告诉你，这可不是我许愿得来的。阿门。万事都有定时，等待有时，收成有时，试炼有时，突破有时。你们有多少人喜欢听美好见证？你知道吗？今天午餐我们跟牧师师母还有其他同工一起在市区吃午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见证时间。大家接二连三分享了好几个各自生活中发生的奇妙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在每一个奇妙的突破来临之前，都得经历极其痛苦和艰难的时期。没有试炼就不会有见证。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在经历试炼以后，别光只会抱怨，要懂得做见证。你们难道不觉得很好笑吗？雅歌第二章。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一起说哈利路亚。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。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冬天吗？一切看起来好忧虑，好凄凉，好冷清，没有成长，常常缺乏，总是一成不变的老样子。让我告诉你好吗？春天拐个弯就来了。告诉你，永远别让魔鬼偷走你的盼望。盼望是最具有能力的一种驱动力。只要你持续保有盼望，魔鬼就无法打败你。盼望的意思再简单不过，意思是你期待好事随时有可能发生。我期待好事随时有可能发生。你说你生病了，那就期待明天会好起来。明天如果还没好，就期待后天会好起来。你讲起来很容易，辛苦的又不是你，你哪知道我不辛苦？不如告诉你，我这一年经历了什么。首先呢，10月31日，我换了另一边髋关节。这一边是2年前就换的，所以我现在有2个人工髋关节，接招了。其实我恢复的还不错了， 蛮好的，但康复毕竟是个过程。你得经历复健、疼痛、僵硬、肿胀，诸如此类的。我手术过后六周，复原情况相当良好。结果12月24日，我开始喉咙痛，显然是得了感冒。我的症状足足持续了七周，七周哎！而且在这段期间，我得去泰国一趟。所以我花了39个小时在搭飞机。然后呢，我以为已经开始康复，结果一回家又复发。这是因为我的身体在手术后本来就虚弱，感冒让我更虚弱，正开始好转，一出国以后身体又更虚弱，就这样没完没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不沮丧真的很难。你知道仇敌老爱跟我们讲一句话，这个我明天会进一步说明。当你在人生中遇到困难，你总会听到这句话，永远不会结束。有些人现在正处在这个情况下，觉得困难好像永远不会结束。所以我们开始说，哦，我想我撑不下去了，我不知道还能够忍受多久。快摆脱悲观的心态，改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在那七个礼拜当中，我怎么做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经常意志消沉，真的很惨，和我平常比起来实在差得多了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神的医治在我里面动工，神的医治正在动工。我必须连吃两轮抗生素，结果抗生素把我的胃给搞坏了，所以我又必须吃胃药，真是搞得我晕头转向。但你猜怎样？我现在又头好壮壮，重新登台了。老实讲，我其实不怎么高兴，我的假期在生病中度过。我也不会说生这场病有什么伟大的理由，但是我发现在我的人生中，有时候神会让我经历一些事，只为了让我有故事跟你们分享。我是说真的，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会经历某些事，是因为这样别人才会真正相信你说你能体会他的感受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感同身受，自己却过着好日子，从来没遇过挑战和难题，你会相信吗？阿们。很好，春天就快来了，请看腓立比书4:11-12，保罗说得很好，我们来仔细读。他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满足到不会焦虑不安的程度。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说得真好，这并不代表你不想改变，但你可以满足到不会焦虑不安，时时感觉烦躁。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讲的保罗的秘诀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6:9，我们行善，有高尚的表现和正义的举动。不可丧志、厌烦、怯懦，若不灰心、气馁、怯懦、放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到了时候，指的究竟是什么时候？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到了时候，到了时候。在我刚开始服侍还年轻的时候，我期待我们事工能成长，有所突破。有不同的人对我说来自神的话语，每隔一阵子就会有先知来到教会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们有话对我说，每次都是这节经文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一开始几次我很兴奋，后来我发现我听了跟没听一样。 到了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神准备好的时候，神知道我们也准备好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请你听我说，不论你向神祈求什么，如果涉及其他人，有时你准备好了，他们还没，所以你得等待他们。在我等待我们事工成长时，我曾对神说过，神啊，我知道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神说，对，你是准备好了，但你的同工还没准备好。有时候你就是要等待其他人。我们在等待的时候该做些什么？保持耐心。还真是一句动听的话。前几天我才跟大夫说，好，我决定好了，我大概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蛮有耐心的人，所以我决定拥抱这个弱点，带着这个弱点进到荣耀里。对于等待神这件事，我感觉当然不是特别兴奋，但是每当我有目标，我就会全心专注在目标上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我设定好目标，像我早上起床准备运动、健走、做这个、换衣服、吃东西，在几点之前要抵达办公室，如果这中间有人拿些蠢事来烦我，我说我老公啊，实在很爱惹恼我，他明明很清楚我的个性，却还说来一个抱抱。老实讲，当我正在忙我的，我可不想抱抱。我跟你说实在的，我早上的行程就是没有抱抱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但你毕竟不能告诉老公你不想抱抱，所以我还是过去抱他一下。他明明知道我想要赶时间，他还故意抱很久。我这个人做事的时候心里想着下一件事，其实有时候也会引发一些危机。前几天我从跑步机上下来，还没关机人就上楼了。我跑完了，哪记得还要关机，结果有个声音一直嗡嗡叫，我一看发现原来还没关，还好我听到了，不然马达肯定会烧坏。总之，个人有个人的问题，请为我祷告吧。传道书第三章，我就不全部念出来了，只念一部分就好。第一到第四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后面还讲了很多。第十一节，神造万物，各按七时成为美好。如果按着神的时间，就连死亡也成为美好。阿们。你知道吗？我对神说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活力银发族。我不想变成爱抱怨的老太婆，你懂的。我希望能够善终。既然要走，就要好好的走。我希望留下一个好的结局，你懂吗？我认为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用心做到尽善尽美。你们有多少人讨厌改变？这个嘛，你最好今晚就改变你的心态。因为我告诉你，世上的事永远不停地在变化，不会停。我的牙医上礼拜决定要退休了。他甚至没告诉我，他甚至没告诉他的助理，自己就决定要退休了。最后一天他才告诉他们，我听了简直是。大夫说，你会喜欢新牙医的，我说你又知道了，我就是喜欢旧的。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既然他决定要退休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去照镜子，看到脸上有。我试过抚平皱纹，涂一大堆乳液在脸上，什么都试过了。你猜怎样？人就是会变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发现以往紧实的部分都松垮了。 没说错吧？在你周围的人会改变，改变有时是好的，有时却不怎么好。像我的某些朋友，我是说我们曾经是好朋友，好交情长达15年，现在却完全没联络了。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只是我人生的那个季节已经过去了。所以重点是，如果神已经结束的事情，我们还坚持不愿意放手。坐在每一区的都给我听好，如果神已经结束的事情，我们还坚持不愿意放手。神已经结束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还坚持不肯放手，那一点也没有用，不会再有恩膏，因为这样做只会阻碍你，让你错失下一件好事，甚至是下一件神为你预备的更大好事。我今晚强烈的想告诉你们，春天再拐个弯儿就来了。拜托别放弃，别害怕面对改变。而那些早就行不通的事情，别一直坚持不愿意放下。倚靠神，他会给你更好的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真的很棒。你的心情不需要随着你的境况而改变。因为你我都可以学会享受人生的每一个季节，只要定睛仰望神和他的应许。显然有些事比其他的更令人享受，但我确实相信我们能学会享受人生，即使我们的境况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。所以我要鼓励你倚靠神，让你的人生得以安稳，心情不再随境况而起伏。境况经常改变，但我们不用跟着变。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曾在一天的结尾感觉到沮丧无比？因为你觉得这天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完成。这天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完了，我敢说很多人都像你一样。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答案。千万别浑浑噩噩过完一生，蓦然回首才惊觉你的理想一个也没实现。